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新州初步实施向学生提供早餐计划。新州急救人员再次发起行动抗议加薪4%方案。王毅仁外长希望澳美两国加深关系，并敦促中共释放承诺。新州巴士司机与政府会谈，要求改善工作环境同待遇。澳洲通胀率回落至6%。澳洲明年将推出数字身份证。数万名留学生放弃学习签证，转办疫情签证留在澳洲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暑期消息，新州通过慈善组织 Food Bank 食物银行早餐健康项目 Breakfast for Health， 新州已经向学生提供了200多万份早餐。新州工党政府目前正致力于扩大这个计划。随着政府兑现其800万元的资金承诺，参与该计划的公立学校数量将在未来4年内从500间增加1倍，达到1000间。自3月新州大选以来，又有17间公立学校参与了该项目，开始提供早餐。另有100间学校已提出申请，并正在接受评估。学校早餐健康计划已经被证明可以改善学生的营养和饮食习惯。食物银行的数据显示，参与该项目的学校中，80%的学校报告出勤率有所提高，89%的学校在项目实施的日子里，课堂参与度有所提高。7月26日，新州州长柯文斯同副州长兼教育同组教厅长卡尔嚟到咗位于雪梨西南部嘅 East Hill 公立小学视察。该校校长 Donna Case 话：该校多达80%嘅学生参加咗呢个受欢迎嘅早餐项目。Case 校长话：我哋注意到食完健康早餐后，学生一整日嘅注意力、参与度同情绪调节能力都有所提高。雪梨消息。新州的急救医护人员将再次采取行业行动，抗议新州政府提出的4%的加薪提议。澳洲急救医护人员协会表示，新州急救医护人员将拒绝输入患者账单信息或报告指标，或参加特殊活动，这个将令到他们的急救站点低于最低人员配备水平。这一行动将在星期一和星期二得到加强，届时他们将拒绝响应非紧急病人转移工作。这些工作可能由病人运输员或私人供应商承担。工会表示，他们之所以采取行动，是因为在解决新州政府在最近2次调查中暴露出来的医疗系统紧急情况方面做得仲不够。工会秘书奥利尔登说，急救医护人员已经厌倦了被告知我们对社区有多重要，但在支付我们合理工资的问题上却被抛在后面。去年的救护车医院等待时间调查以及农村和乡镇地区卫生调查都建议为配备更多的乡镇地区急救医护专科人员提供资金，确保更好地提供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并扩大病人的运输服务。目前新州范围内的救护车响应时间比2010年还要糟糕。坎培拉消息，王毅仁外长希望这个星期迟的时候与美国同行举行的澳美防长外长年度会议，将能够确认同加深两个在本地区的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在这个星期五抵达布里斯本，出席今年轮到澳洲主持的这次会议。王毅仁外长这个星期二表示，虽然澳英美安全协定将列入这次会议议程，但两国防长外长讨论的内容亦将集中在两国通过大洋洲地区事务的合作关系。王英仁外长表示，美国是我们地区的机构性力量，但现在印太地区实现战略平衡和均衡，这个令到我们澳洲能够生活在一个我们想要的优质地区。王英仁外长还告诉媒体，澳洲政府正在继续向中国施压，要求释放澳籍华人女电视节目主持人成雷。目前成雷被中共指控泄露国家机密，已被中共关押1000多日。王英仁外长说，澳洲政府非常关注成雷，我们非常关注他的判决一再被延迟，我们非常关注他被监禁的时间长短，同时我们亦担心另一位被中国关押的澳籍华人杨恒军博士。这个是我们定期向中方提出的问题，而成雷的男友科伊尔声称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对他的案件作出判决的决定，不必要的损害了中国的声誉，可能也会损害修复双边外交关系的努力。成雷被指控泄露国家机密一案，2022年3月31日在北京中法院接受不对外公开的审理，但判决时间一再推迟后，原定上个星期作出，但现在又被推迟了3个月。对此，科伊尔这个星期一表示，这一拖延令人深感失望。联邦外交和贸易部发言人这个星期一说， 澳洲政府与成女士的家人和朋友一样，对她的案件持续拖延深感担忧，并将继续在最高层对话中为她争辩。澳洲政府将继续呼吁中共根据国际准则实行正义、凭最公平和人道待遇的基本标准对待成女，命令她与澳洲的家人团聚。雪梨消息，7月25日，新州巴士司机发起了一场推动改革的运动。司机和运输工人工会呼吁新州政府改善巴士司机的工作条件，称巴士司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并将矛头指向新州交通厅。新州运输工人工会秘书奥尔森7月25日表示，在雪梨最繁忙的交通枢纽之一，帕拉马塔公交车司机每日要与数百人共用两个移动厕所，而且没有地方吃午饭。这些都是全州司机每日经历的情况。他说，我们需要采取紧急行动，这个是一场真正的危机，影响了公交车司机的健康和福祉。工会助理秘书皮耶里表示，巴士司机短缺问题在过去的30年间不断加重，在上届政府执政期间更加严重。这次行业活动还将在全新州范围内调查听取司机的意见，并将委托者写一份报告，深入研究困扰该行业的问题。综合消息，官方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显示，澳洲通胀持续放缓，年通胀率进一步回落。澳洲统计局7月2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仅增长了 0.8%， 截至6月份的一年中，年涨幅率为 6%， 低于上一季度的 7%。 统计局价格统计主管马夸特表示，第二季度的 CPI 涨幅是2021年9月以来的最低增幅。第二季度价格上涨最显著的是租金和国际旅行及住宿，分别上涨了 2.5% 和 6.2%。 租金录得自1988年以来最强劲的季度涨幅，反映出在租赁市场紧张的情况下空置率较低，公寓租金价格的增长继续超过独立屋租金的增长。马夸特说，此外，随着欧洲夏季旅游旺季的开始，国际旅行的需求增加，亦导致国际旅行和住宿价格的上涨。数据还显示，第二季度的食品价格上涨了 1.6%， 这一增长是由水果和蔬菜价格加 2.4%， 面包和谷物产品价格加 2.9%， 和外出就餐和外卖食品加 1.7% 所推动的。虽然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在第二季度继续上涨，但国内假期旅行和住宿价格下降了 7.2%， 汽油燃料价格下跌了 0.7%。 尽管通胀放缓，但物价增长速度仍远快于主平银行 2% 至 3% 的目标范围。坎培拉消息，政府有望在明年年中推出数字身份证，令到人们可以将各种身份证件打包到一个政府监管的在线平台上。其他公司或者机构只需要访问这个平台，就可以在线验证用户身份。数字身份证由前联盟党政府提出，只是还未兑现。工党政府表示，一旦立法就绪，全国性的数字身份证平台可能会在明年年中推出。最初，该平台将由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监管，随后会交由专门为此成立的数字部门监管。新州前数字厅长多米尼罗表示，数字身份计划将是全国最重要的政策变化之一，将令到人们在生活得更多便利，同时还减少未来数据泄露所造成的附带损失。例如电信公司 Optus 和私人医保公司 Medibank 的数据泄露事件就可以避免，因为这些公司无需再收集用户的护照、驾照等身份信息，只需访问政府监管的身份信息平台即可。使用数字身份证能令到公民更好地了解哪个机构何时访问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减少数据泄露带来的风险，也帮助人们避免过度分享个人身份信息。目前万事达公司、澳洲邮政和支付公司 Australian Payments Plus 都开发了可以接入全国身份验证系统的方法。综合消息，在过去的一年中，大约1/6的国际留学生从持有学生签证转换为持有疫情特别签证408签证。越来越多来自印度、中国和尼泊尔的留学生利用这一签证获得全职工作。近一年来，这种旨在为滞留在澳洲的留学生提供工作权利的特殊签证持有者人数激增了6倍，这个令到澳洲教育界领导者极为不满。有专家表示，自从边境重新开放以来，这种签证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这类签证正在破坏国际教育的诚信。截至5月底，共有15,300人持有408签证，而 自一年前只有17000人持有呢类签证，主要来源国与澳洲主要国际学生来源国相似。近18000名408签证持有者来自印度，其次是尼泊尔11700人，中国6400人，菲律宾5300人，哥伦比亚5200人，巴西4500人。此外，越来越多的太平洋岛民将408签证视为进入更广泛就业市场的一种方式，而不单只是农业工作。自2020年初以来，408签证的存在目的是令到持有已过期或将在90日内过期的临时签证的外国人能够在边境关闭期间合法居留和工作。对这类签证的最初要求是持有者必须在技能极端短缺的领域工作，例如老年护理和卫生部门，但这些要求现在已被取消了。408签证持有人现在可以在任何他们选择的领域工作，且工作时间不受限制。移民部长安德鲁·贾尔斯的发言人对这对饱受争议的签证拒绝置评，但有消息人士说政府正在酝酿取消这类被滥用的签证。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